參孫嘅故事。
參孫的孫的故事。
參孫喺《史詩記》裏面嘅一個史詩。
參孫在史詩記裡面的一個史詩。
上次講過基甸。
上次已經講過基甸。
讲过史诗记，史诗记嘅背景，
也讲过史诗记里面的背景。
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嘅迦南地嘅时候，
当以色列人进入呢个迦南的应许之地以后，
因为冇听神嘅吩咐，
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
去清除迦南地嘅习俗，
来清除迦南地嘅习俗，
所以咧就留低好多。拜偶像的习惯，
所以留下很多拜偶像的习惯，
亦都成为他们后来的很多的麻烦，
也成为他们后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拜偶像的缘故，
因为拜偶像的缘故，
被神惩罚，
被神惩罚，
被外邦的人欺负，
被外邦的人欺负，
非利士人呢就是犹太人的常常的仇敌。
非利士人是犹太人当中时常给他们
麻
烦
的。咁参孙呢就喺呢个时候嘅出生。
参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
参孙出生嘅时候神向佢有个托付。
参孙在出生嘅时候神给他一个托付。
个托付就系佢要做拿细耳人。
他的托付，给他的托付就是要他做拿十二人。
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呢？
拿十二人是什么意思呢？
拿细耳人呢是许愿离族的意思。
拿十二人是许愿离族的意思。
即是意思说我向神许了个愿。
意思就是说我向神许了一个愿。
暂时离开这个世族。
暂时离开一个世族。
好像我们中国人出家。
好像中国人出
出家的意思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俗了。
出家的意思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俗。
要在一个地方安静潜修修养。
要找一个地方来修身。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拿细耳人的时候呢，
拿细耳人那个时候呢，
都是许个愿定了一段时间，其实只是一个段时间而已，离开世俗。
就是许了愿，定了一段时间来离开这个世俗。
特别分别出来。
特别分别出来。
敬拜神，服侍神。
敬拜神，服侍神。
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保罗也曾经许过愿。
保罗也曾经许了一个愿。
剃头发。
剃头发。
因为是还愿的缘故。
因为还愿的缘故。
他去到犹太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被犹太人挑战。
被犹太人挑战。
说他不遵行律法，不尊重律法。
说他不遵重律法，不遵行律法。
他就带了四个犹太人。
因为他带了四个犹太人。
亦都剃了头发。
他们都剃了头发。
许愿。
许了愿。
其实一般呢都是一段时间嘅啫。
一般来说都是一段时间而已。
但是我哋睇呢度嘅经文。
但是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参孙是一生都定为拿细耳人。
参孙是一世都定为拿细耳人。
十三章第七节。
在第十三章第十。第七节。
最后嘅地方。
最后一个地方
讲到，因为这个孩子出胎一直到死亡，
出胎一直到死亡，
必归神作拿细耳人，
必归神作拿十二人。
这意思是参孙是分别为圣分出来的。
这个意思是说参孙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
从这个族世分开的。
从这个族系分开出来的，
即是好像而家嘅清教徒一样，
好像现在的清教徒一样。
清教徒佢哋搬出嚟，唔同呢个世界有关系。
清教徒就是搬出来，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自己做自己嘅生活，自己过自己嘅生活，
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的地方。
佢哋自己耕种，
自己的
耕种自己做嘅佢哋自己嘅家具，
有自己的家具，
同世俗分别出来，
跟呢个世界分开出来，
一生都分别出来，
一生都分别出来。
参孙就系被神托付，
参孙就是给神托付，
一生都分别出来，
一生都分别出来，
服侍神，
服侍神，
成为犹太人嘅士师。
成为犹太人的使徒，
拯救者，
拯救者。
嗱，两件事佢必定要遵守嘅。
两件事情他必定要遵守的。
唔可以剃头，
不可以剃头。
吓、啊，唔可以食唔不洁净嘅物嘅东西。
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
咩系不洁净嘅东西咧？
什么是不洁净的东西？
就系、是、死咗嘅。
就是死了的。
就系嗰啲分体嘅。
那个蹄分开的，
好似猪啊，
猪好像猪，
所以犹太人不吃猪就系咁嘅原因。
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
因为是分体，
因为是分体，
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亦都是唔犯错的，
也是不犯错的，
因为牛是四个胃，我哋知道犯错的，
因为牛是有四个胃犯错的动物，
但是猪冇，
但是猪没有，
因为不洁净，
但是猪是不洁净的，
所以参孙。被神呼召托付的时候，
所以参孙被神呼召到托付的时候，
有两个要求，
有两个的要求。
第一，他不可以剪头发。
第一，他不可以剪头发。
第二，不可以饮酒。
第二，他不可以喝酒。
第三，是不可以食不洁净的嘢。
第三是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
我哋上次睇基甸嘅时候，
我上次看基甸的时候，
神却冇向基甸有要求。
神却没有向基甸有什么的要求。
但系参孙，
但是参孙，
神就讲得好清楚。
但是神讲得很清楚。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三件事唔可以做，
三件事情不可以做。
弟兄姊妹，我哋知道。
弟兄姐妹们，你知道
神向每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
神向每一个人的托付也不一样
啊！每个人的托付神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神所向他托付的都不一样，
就好像保罗讲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
好像神保罗说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
神向每个人要求都不一样，
神向每一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千祈唔好喺教会度睇人做事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看人来做事情
啊！点解佢咁样？
为什么他是这样？
点解佢咁样可以？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每个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托付都不一样，
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托付也不真的不一样，
才干也不一样，
才干也不一样，
专心做好你的托付，
专心做好你的托付，
做好你的事干，
做好你的事情。
记不记得当彼得在海上彼得最后一次在岸上遇到主耶稣，
记得在彼得在岸上最后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啊，讲了三次之后，
他讲了三次以后，
彼得就拧转头，
彼得就转个身来
问这位弟兄如何，
这位弟兄怎么样啊，
主耶稣怎么答
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他，
主耶稣说这位弟兄如果活到我回来与你何干，
主耶稣说这个弟兄如果他活到我回来的时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在神上面的托付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托付，在神的面前也不一样。
尽好做你的本分，
做好你的本分。
眼光放在你的前面，
眼光放在你的前面。
不要四围去看其他人，
不要四围去看其他的人。
专心专注在你自己的托付上面，
专心专注的在你的托付的事情上
面。我们看了神对参孙的托付，
我们看了神对参孙的托付，
但是参孙呢就做得不是挺好，
但是参孙他做得不好。
第十四章第一节，
第十四章第一节，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做了一件什么的事情呢？
参孙下到亭那，
参孙下到亭那，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士人的女子，
是非利士人的女子。
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
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
我在拿亭看见一个女子，
我在拿亭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士人的女子，
是非利士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我刚才讲非利士人是犹太人的敌人，
我刚才说非利士人是犹太人的敌人。
参孙为什么要去娶敌人的女儿为妻？
参孙为什么去娶这个敌人的女儿为妻呢？
你想想参孙究竟想什么？
你在想参孙究竟在那个时候想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参孙从小就被神托付。
我们知道参孙从小就已经给神有托付。
做拿细耳人。
做拿十二人。
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拯救以色列人。
拯救以色列人。
参孙却是去到非利士的地方。
参孙却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
要娶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
要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为妻。
没办法讲得过来。
讲不过来的。
他父亲说，父母说，
他的父母说，
在你弟兄中子女中，
在你弟兄的子女当中，
在本国的民中，
在本国的民中，
没有一个女子，
没有一个女子
可治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
可以在你第三点，为什么你就去到没有设隔离的女子人当中来娶她为妻呢？
参孙就对父母说，
参孙就对父亲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愿你给我给她
给我娶
那个女子，
因为我喜悦她，
因为我喜悦她。
参孙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参孙他要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为妻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喜悦她，
因为我喜悦她，
因为我中意，
因为我中意，
我中意我就要娶，
我喜欢我中意，
喜欢我就要娶。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们有的事情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我喜欢的要我就要得到
啊，我们不是因为我喜欢了我就要得到，
我都喜欢很多东西，
我也喜欢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我都没
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
不是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
不是喜欢你就要想得到。
记不记得父亲节我在讲道分享的时候，
记得在父亲节我在讲道分享的时候，
是一哪一种的父母教养出来的子女是会这样呢？
哪一类的父母他教养出来的儿女是这样的、
我只要我喜欢我就要得到，
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得到，
就是那种不管不教的父亲，
就是那一类不管不教的父亲
啊，什么都给他，
什么都给他
啊，不管是好与不好，
不管好还是不好，
只要他高兴，
只要他高兴的话，
这种的父母就生养出一个自我为中心 的下一代，
这一类的父母就生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而已，
因为自我为中心的缘故，
因为自我为中心的缘故，
好像个地球围住佢转咁样，
好像地球是围着它转的一样，
所有嘅嘢都以我为中心，
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我中意，
我喜欢，
我就要得到，
我就得到，
这个常常发生在我哋社会当中嘅事，
这个是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事，
我哋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要明白这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哋要俾我哋下一代知道，
特别是要给我们下一代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们而转的，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们来转的，
他们不是这个地球的中心，
他们不是这个地球的中心，
也都不是家里面的中心，
也不是家里面的中心，
小孩子要管要教，
小孩子要管也要教，
知道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
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
参孙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出生，
参孙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出生的，
所以什么事情只要他喜欢他就去做，
所以任何的事情只要他喜欢的话他就可以做，
不管他是非利士的女子，
不管他是非利士人的女子，
是外邦人的女子，
外邦人的女子，
是犹太的女子，
是犹太的女子，
因为他自我为中心，
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他一定要得到，
所以他一定要得到，
这个是很可惜的开始，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开始，
但是神很奇妙，
但是神很奇妙，
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
第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
因为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
那时非利士人割制以色列人，
那时非利士人各
自
合计
各自和以色列
合计
杀制嘛，写以色列
杀制以色列人
呀，各制合制以色列， 我哋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虽然参孙嘅出发点不对，
虽然参孙的出发点不对，
虽然参孙自我为中心，
虽然参孙的
自我
为中心，
但系神却用着呢个错误。
但是神却用作这个错误。
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记得约瑟的故事吗？
记得约瑟的故事吗？
约瑟被他的兄弟妒忌。
约瑟给他的兄弟妒忌。
将他卖了去埃及。
将他卖到埃及。
差点想杀了他。
差一点就把他杀了。
但是神就将约瑟在埃及里面一直带领着他。
但是神却带领约瑟在埃及的地方。
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
后来成为埃及的丞相。
当遍地饥荒的时候。
当那时候遍地都有饥荒的时候。
神就用着异象。
神就用着异象。
将埃及储粮
就提示那个埃及来储粮食，
不单止救了埃及，
不单止救了埃及，
也救了我们自己全家，
也救了他们全家的人。
当约瑟做一个结论的时候，
当约瑟在做一个结论的时候，
他说你们的心是不好的，
他说你们的心是不好的，
但神却用着他使多人得救。
但是神却用着他使多人得救。
好多时候我们看为不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为不好的。
神却用得着变为好的事情。
神却用得着变为好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神就用着参孙的自我为中心这个性格。
神就用了一个参孙的自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性格，
却成就了他自己的事情，
却成就了神的事情，
成就了什么事情呢？
成就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有这个讲到的欧拉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讲到这个的欧拉
叫什么不知道怎么叫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你们就看到
可以知道、
okay. 在第十四章第九节，
在第十四章第九节，
参孙撕裂了狮子，
参孙他可以撕裂狮子，
很大的气力，
他有很大的气力，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却吃了狮子上面的蜜糖，
很可惜他吃了狮子上面的蜜糖。
因为狮子是死了不洁净的。
因为狮子已经死了他不洁净。
但是参孙却吃了。
但是参孙却吃了。
犯了第一个错。
犯了第一个错。
因为他不可以吃接近不洁净的东西。
因为他不可以洁净，不可以吃已经死了的动物。
因为他要取停拿的非利士人停拿的女儿，
因为他要娶这个非利士人停拿的女儿，
就在那里办喜事，
就在那里办喜事，
犹太人办喜事的习俗呢，
犹太人办那个喜事的
习惯，他们呢就七日摆酒摆七日，
他们
喜酒
办个喜酒七天的，
我哋而家咧中国人就一日嘅啫。
中国人是一天的。
佢哋做七日嘅。
他们做七天。
听讲话印度都系做七日嘅。
听说印度人也是做七天的。
佢哋咧就喺度饮酒高兴。
他们就在哪里喝酒高兴？
圣经冇讲参孙有冇饮酒。
圣经里面没有说参孙有没有喝酒。
但系我相信佢摆七天嘅喜宴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他在七天里面摆喜宴的时候，
在非利士人外邦的地方摆喜宴，
在非利士人外邦的地方在摆喜宴，
我相信他都会饮咗酒。
我相信他有可能有喝酒了。
他已经犯了第二个错。
他已经犯了第二个错。
但是呢，他用着谜语的缘故杀了30个非利士人。
他用了这个谜语的缘故，杀了30个非利士人。
到第十五章第五节，
到第十五章第十五节，
又用狐狸，
又用了狐狸，
烧咗非利士人嘅庄稼，
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
Yeah, 第十五章嘅十六节，
第十五章的十六节，
又用芦筛骨杀咗一千个非利士人，
他又用了芦筛骨来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
都系因为佢要娶呢个非利士人拿亭女儿所造成嘅事情。
他的缘故都是因为要娶这个拿亭非利士人的女儿，
神就用着他错误的决定，
神就用了他错误的决定
去对付非利士人，
来对付非利士人，
因为他娶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女儿，
因为他娶了非利士人的女儿
出了个谜语，
出了一个谜语
给他们的同伴猜，
给他们的同伴来猜，
猜不到，
猜不到，
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的同伴，
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的同伴，
要用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
也用那个狐狸的尾巴捆在一起，
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
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
因为非利士人很激怒，
因为非利士人很愤怒，
就将他的太太嫁了给他的随从。
就将他的太太嫁了他的随从。
Yeah, 当参孙搞了这么多事之后，
当参孙弄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犹太人呢就将参孙交给非利士人。
犹太人就将把这个参孙交给非利士人。
参孙呢就因为这个缘故用芦筛骨打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
Yeah, 参孙也就在这个时候用芦筛骨来杀死一千多个非利士人。
又做了二十年的史诗。
也做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二十年的史诗。
即是说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说。
Yeah, 当参孙击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之后，
当参孙击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的时候，
犹太人过了二十年的安稳的日子，
犹太人过了二十年安稳的日子，
参孙也都做了二十年的史诗，
参孙也做了二十年的史诗，
神就用了一件事情，
神就用了一件的事情，
因为参孙喜爱拿亭的女儿，
因为参孙喜爱拿亭的女儿，
看来人看来不合神的心意，
人看来是不合神的心意的，
神就用着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完成他的心意，
神就用着一点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来成就他心里面的事情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要知道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
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
我们人只可以看到现状，
我们人只可以看到现状，
神就看到未来，
神只可以看见未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
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
尤其是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面，
特别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
在艰难的日子里面看不到前面，
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前面的，
看不到前路，
看不到前路，
但是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
我们过往的日子，
我们过往的日子，
神怎样帮助我们，
神怎样帮助我们，
将来也都会帮助我们，
将来也会同样的帮助我们，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只要你信靠他，
只要你信靠他，
他就一直带你走前面的路，
他就一直的带领你走前面的路，
可能前面看不到道路，
可能前面我们看不见道路，
可能是黑暗，
可能是黑暗的，
但要有信心，
但是要有信心，
是我们的信心胜过我们的困难，
是我们的信心胜过我们的困难，
也都是我们的信心将我们带到神的荣耀光辉里面，
也是我们的信心把我们带到神光辉的荣耀里面。
我们继续看参孙，
我们继续来看参孙，
参孙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参孙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十五章十六节，
我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六节，
参孙的妻子，
参孙的妻子
就是那个拿亭的女子，
就是那个拿亭的女儿，
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
有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话，
香港也有句说话，
香港也有一句话，
一哭
一哭，
二闹
二闹，
三是什么？三上吊，
上吊，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当个妻子，点讲啊？要向个丈夫点讲啊？扭计嘅时候，
当那个妻子要上那个丈夫
hot girl 的时候，
渴求
的时候，
渴求撒娇，
撒娇的时候，对对对，那个字比较好玩，撒娇的时候。第一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喊，
是哭。
好，第一是喊，
是哭。
第二是咩？
第二，
热闹啊嘛。
就是第二就是
骂
骂。
三就要爱死。
第三说要死了。
啊，到你佢嗌我去死嗰阵时候，你乜都俾晒佢。
啊，他说有死的时候，你什么都给他了。
参孙就系咁嘅人。
参孙就是这个人。
参孙佢当佢妻子向佢面前哭哭啼啼嘅时候。
参孙就是当他的妻子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的时候。
乜嘢都俾晒佢。
什么都给他。
啊，呢度我留意系十六节。
我们留意到十六节。
参孙回答说。
参孙回答说：
连我的父母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连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岂可告诉你呢？
岂可告诉你呢？
参孙本来就讲。
参孙本来就说：
我连我父母我都唔话俾听佢听个个答案系乜嘢。
我连父母也没有给他说我的答案，有力量的。
我点会话俾你听？
我怎么会跟你说呢？
啊，我哋留意第十七节。
我留意第十七节。
七日之后。
七日以后，
喊了七日喎。
他看了七日，喊他
哭
了
七
天，
哭了七天以后，
他哭了七天以后。
啊，佢因为佢喺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因为他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参孙就将个结果话俾佢听。
参孙就是他的结果，告诉他。
呢个系参孙最大嘅弱点。
这是个参孙最大的弱点。
因为佢已经唔系第一次，佢唔系净系犯一次。
因为他不是单单的犯了一次，
佢再犯。
他再犯。
参孙第二个问题。
参孙的二个问题。
就是一错再错。
就是一错再错。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啊，我们香港人说他耳朵软。
我们香港人说他是耳朵软。
啊，容易听话。
容易听话。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
他一错再错。
一错再错。
我们看他和同大利拉之间的关系。
我来看他跟大利拉的关系。
啊，佢同大利拉啊结婚之后。
他跟个大利拉结婚以后。
大利拉咧同腓利士人定好一个条约。
大利拉跟腓利士人定了一个条约。
就是用钱去出卖佢丈夫。
就是用钱来出卖他的丈夫。
我唔知大家点样睇。
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来看。
嗱，第一次佢向参孙尝试引出佢个答案嘅时候，
第一次大利拉尝试来找出他有很大的力气的原因。
啊，佢话参孙就咁样讲，第七节。
参孙就这样说，第七节。
佢话你用七条未干嘅青绳子绑住我。
参孙回答说：你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
啊，我就好似普通人一样。
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啊，结果这个是不成事了啊。
结果这个不成事。
啊，第二次。
第二次。
啊，大利拉又向参孙问他那个问题。
第二次大利拉就第二次再问同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够使到你好像普通人一样，你没有失去你的力量。
怎样才可以使你像别人一样失去你的力量？
参孙回答说。
参孙回答说。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哇，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捆绑我，我就好像普通人一样。
人若没有用，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啊，当然亦都不成功。
当然也不成功。
第三次。
第三次。
啊，大利拉又再次问参孙。
啊，大利拉就再次的问参孙。
参孙的答案是什么呢？
参孙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
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头发。
同伪善。
跟伪善。
织成。
织成。
绑住我。
绑住我。
那我就没力气了。
那我就没有力量。
结果都不成。
结果也不成功。
我们又留意。
我们也留意。
到第十六节。
到第十六节。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巴利拉天天用话来驱逼他，
甚至使他心里烦闷要死，
甚至使他心里烦闷要死。
哎呀，烦到死啊！
烦到要死了
啊！好烦啊！
好烦啊！
啊，佢唔系一次问，
他不是一次求问，
佢唔系第二次问，
不是第二次，
佢三次问，
三次求问，
问咗三次之外，仲要日日问，
还有每天都天我、啊，
天天都问。
天天都问
啊，参孙就烦到不得了。
参孙就烦到他不得了，
就将答案点啊讲咗出嚟，
就把呢个答案讲俾他听。
我哋先唔睇个答案，
我先不要来看呢个答案。
我哋先思想一下，
我先来思想一下。
第一，
第一，
大利拉嘅问题系，
巴利拉的问题是，
我点样先能够使到你嘅能力失去？
我怎样才可以使得能力失去？
如果你是参孙，
如果是参孙，
你会点谂？
你会怎样怎么想？
你个太太，
你的太太
喺你身边，
在你身边
问你一句说话，
问你一句说
话，你听清楚，
你听清楚，
你点样先死？
你怎样才会死？
你点样去想呢个问题？
你怎样去想这个问题呢？
一个正常人都会想，哇！咩问题嚟噶？
呢个正常人也会在想这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利拉问嘅问题系：你点？我点样先能够使你失去你嘅力量？
大利拉的问题是我怎样才可以使你的失去你的力量？
即系等于话，我点样先可以攞晒你啲家产？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怎样才可以得到你的家产？家产。
你想想，如果一个女人在你身边问个咁嘅问题，
你在想，如果一个女人在你身边问同一个问题，
你会点谂？
你会怎样想啊？
我呢个问题好有问题喎、
啊。这个问题很有问题喎、
啊。但系参孙就好简单，佢答完一次又一次。
参孙就是很简单的，他答完一次又再答一次。
你想点解会一个人一个问题明明系对你有害嘅？
你在想。这个问题明明是对有害的，
你答完一次又一次，
你答完一次又再一次，
最后连个结果都答埋出嚟，
最后连个
结果个
秘密，结果个秘密都讲俾他听，
即系等于我头先举个例子，
等于我刚才举一个例子，
你太太在你身边啊，常常咁样讲，
你太太在你身边常常的这样说，
你银行嗰、那个密码几号？
你银行的密码。记得下，
你唔讲一次唔讲，
一次不讲，
或者讲个随便讲个号码，
随便讲一个号码。
第二次又系咁问，
第二次也是这样问，
都系随便讲个号码，
都是随便讲一个号码。
啊，当佢哭哭啼啼一个礼拜之后，
当他哭哭啼啼一个礼拜以后，
又闹又要上吊之后，
又闹又骂又要上吊的时候，
你连个号码都俾埋佢，
最后你个号码也讲俾他听。
嗱，我话俾你听。
我跟你说，
如果你真系号码俾埋佢嘅话，
如果你打呢个号码就给他的话，
我大概一个礼拜你见佢唔到，
大概一个礼拜你见他不到，
夹带师徒啊，
夹带师徒点办？
把钱都拿走跑掉，
把钱都拿走了，
跑掉了，
跑掉了，
即一个好正常嘅人都会咁样谂，
一个很正常的人也会这样想的。
你谂参孙点会傻得咁交关？
为什么参孙会这么傻？
傻瓜瓜的，傻乎乎的，把最呢个密码都俾埋佢，
把呢个最后的密码也讲给他听。
个故事最后嘅结果系乜嘢？
故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腓利士人嚟到，
腓利士人来了，
因为参孙唔知道自己犯咗个大错，
因为参孙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神嘅灵已经离开佢，
神的灵已经离开他，
神嘅力量离开佢，
神的力量已经离开他，
就俾腓利士人捉住，
就给腓利士人抓住，
眼睛挖出嚟。
眼睛画出来，
在腓利士人的庙里面，
在腓利士人的
神庙里，
神庙里面
推磨，
推磨，
推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推磨是什么意思？
即是那些石磨，你们有没有见过石磨？
石磨、
啊、要来放些豆下去啊，
放上个豆、
啊、磨了之后做、豆浆啊，
磨了以后做一个豆浆
啊，这些石推磨的工作，
推磨的工作
是仆人做的，是奴仆做的，
是仆人奴仆做的。
参孙就是被人挖了眼睛带到腓利士去做推磨的工作，
参孙就是给腓利士人抓住就做这个推磨的工作。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警醒，
弟兄姊妹们真的要警醒，
回去看参孙的开始，
回来看参孙的开始，
神托付将他分别出来，
神托付把他分别出来，
做神的工，
做神的工，
去对付非利士人，
去对付非利士人，
去拯救以色列人，
要拯救以色列人，
啊，要佢唔可以剃头，
叫他不可以剃头，
唔可以饮酒，
不可喝酒，
啊，唔可以食不洁之物，
不可以吃不洁的东西，
但系参孙掉以轻心，
但是参孙掉以轻心，
知道自己有一身嘅力量，
知道他知道自己有一身的力量，
神亦都用佢使犹太人平安咗二十年，
神也使用他使犹太人可以得到平安的二十年，
但系却系冇警醒，
但是他却没有警醒，
因为自己嘅私欲，
因为他自己的私欲，
却害了自己一生，
他却害了他害了自己的一生。
不单止失去了力量，
不单止失去了力量，
眼睛被挖出来，
眼睛被挖出来，
被带到非利士人的地方被羞辱，
被带到非利士人当中羞辱。
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
弟兄姊妹们要警醒，
我们要常常警醒，
我们要常常的警醒，
因为我们在无论在这个年代，
无论在这个年代，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我们都在征战当中，
我们都在征战当中，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要警醒，要常常准备，
我们要警醒常常的准备
作战，
作战，
尤其是不可以放纵私欲，
尤其是不可以放纵私欲。
什么叫放纵私欲呢？
什么是放纵私欲呢？
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有很多我喜欢的事情，
有很多我喜欢的事情，
不一定对我好，
不一定是对我好的。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对我提醒我们，
在属灵的果子当中，
在属灵的果子当中，
节制，
节制
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果子，
这个属灵里面这个重要的果子，
我们可以节制，
我们可以节制，
就不放纵，
就不放纵。
姊妹们喜欢 shopping，
姊妹们将她喜欢 shopping，
去 shopping 的时候可以走很久，
去 shopping 可以走 很久的，
你叫她去做运动呢，她好累，
你叫她去运动呢，她就说很累，
她去 shopping 呢，你三个钟头 等不到她回来，
去 shopping 三个小时也等不到她回来，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走三个钟头她又不累，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她可以跑在 shopping 里面三个小时不累的，
因为他们的 shopping 就是运动，
因为他们 shopping 他们的运动，
很多时候呢，姊妹们喜欢去 shopping 都 OK， 算正常，
弟兄姊妹去 shopping 也是 OK 的，
姐妹们 shopping 没弟兄
姐妹们姐妹们 shopping 也是 OK 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
但是我们要小心，
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
特别是买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便宜买，
千万不要便宜就买，
要懂得节制，
要懂得节制，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便宜抵人买呀买，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便宜可以买啦，
但是我们要懂得节制，
但是我们要懂得节制，
保罗常常提醒我们，
保罗常常的提醒我们，
不可以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
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私欲，
姊妹们喜欢 shopping，
姊妹们喜欢 shopping，
弟兄们都很喜欢电器科技的东
西，弟兄们也喜欢科技的东西，
常常见到你就想买，
常常见到了也想买，
其实我都有少少坏习惯，
其实我自己也有坏习惯，说他自己，
师傅常常跟我说，
师傅常常的跟我说，
你的电器越来越新，
你的电器
越来越新，
越来越新，
越来越 update，
越来越 update，
其实有时都是，
有时也的确是，
弟兄们总是对科技特别有兴趣，
弟兄们特别是对科技的东西有兴趣，
什么 tablet 啊，什么 iPad 啊，什么电脑啊，电脑啊，
就是 tablet， 那是
iPad 啊，电脑这些东西，
电脑的 device
特别有兴趣，
特别有兴趣，
我都不算很追求的人，
我也不算是很追求的人，
我真的识得有人去排队买 iPad，
我知道有朋友真的排队去买 iPad，
真的我就没有这样的精神，
我就没有这个精神，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征战，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征战，
我们要控制自己，
要控制自己，
不可以放纵私欲，
不可以放纵私欲，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征战，
要征战，
因为圣经再次三次这样提醒我们，
因为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
马太福音26章41节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总要警醒祷告，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肉体却软弱。
参孙就入了迷惑，
参孙就是入了迷惑，
被女子迷惑，
被女子迷惑，
就因为没有警醒，
就是因为没有警醒。
啊，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警醒祷告，
就是心里没有警醒祷告。
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24节，
24节，
因为末世的时候，
因为末世的时候，
假基督，
假基督，
假先知，
假先知
将会起来，
将会起来，
还要显大神迹，
还有会显大的神迹，
大奇事，
大奇事，
就迷惑了很多人，
就迷惑了很多人。
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
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
啊，我们七月份有一个新的主日学题目。
啊，七月份我们有新的主日学的题目。
啊，朱弟兄教以弗所书。
朱弟兄教以弗所书。
就是讲到教会的奥秘。
就是讲到教会的奥秘。
我会同大家分享基要信仰。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基要的信仰。
就要在圣经里面信仰里面打好根基。
就是在圣经里面打好我们信仰的根基。
免得我们被受疑惑。
免得我们受迷惑。
因为这个世代。
因为这个世代。
奇奇怪怪的教导。
奇奇怪怪的教导。
假基督假先知出现。
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
不单止出现。
不单止出现。
还会显大神迹大奇事。
他们还可以做大神迹大奇事。
迷惑很多人。
迷惑很多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
弟兄姊妹要小心。
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好奇怪好神奇啊。
不要但当时觉得啊，这个很奇怪，很神奇。
啊，我哋就去信。
我们就要再去信。
末世嘅时候。
末世的时候。
奇怪嘅事情越来越多。
奇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我哋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彼得提醒我哋。
彼得提醒我们。
务要谨守。
务要谨守。
警醒。
警醒。
因为你的仇敌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嚎叫的狮子，
如同嚎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
弟兄姊妹，魔鬼就在你身边。
弟兄姊妹，魔鬼就也在你的身边，
四围游走，
四围的游走。
当你不警醒的时候，
当你不警醒的时候，
他就去迷惑你，
他就去迷惑你，
吞食你，
吞吃你。
我们务需要警醒，
我们务需要警醒，
我们务需要打美好的仗，
我们必须要打美好的仗，
千祈不要好像参孙那样，
千万不要像参孙一样。
神有个好的托付，
神有一个好的托付，
却是完全失落，
却是完全的失落。
这个故事不是只是发生在参孙身上，
这个故事不是单单的发生在参孙的身上。
记得我们上列王记的时候，
记得我们在上主日学列王记的时候，
很多的皇帝，
好多的皇帝
都是失败在后面，
很多的皇帝都是在他人生的后半段失败的。
所罗门就是第一个，
所罗门就是一个，
希西家也都是，
希西家也是。
我们见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警醒，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
最后的结果是失败。
我们无需要警醒，
我们必须要警醒，
打美好的仗，
打美好的仗。
凡得胜的，
凡得胜的
就得到生命的冠冕，
就得到生命的冠冕。